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11月3号，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听越讲越有理嘅黎智英有救啦。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咧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你好。
你好，大家好。
虽然而家美国总统大选系如火如荼，可以咁讲吓，但系一样嘢咧，亦都值得我哋关注嘅，可能咧，亦都系好多香港嘅朋友或者选民咧，都关注呢一个边一个胜选咗之后咧，可能会对香港更加有利咧，咁会有呢个咁嘅情况吓，甚至乎咧，有人会提到咗，近期咧黎智英嘅事件咧，其实川普咧都有提到咗。同以前2020年提到嘅情况呢有啲咩唔同呢？咁究竟川普提到黎智英话可以将佢即係喺监狱嗰度攞返出嚟係有啲咩方式呢？咁今日请阿路桥同我哋分享一下。
係呀，即係呢个川普上个礼拜四就接受美国保守派嘅网媒，佢叫做 Hillwit 去访问啦。咁 Hillwit 就提到黎智英，就话黎智英是一個非常出色的出版人，亦都億萬富翁，就好像你這樣，即是說好像川普這樣，但現在就被囚監獄。他說如果你是再當選總統，會不會向習近平爭取黎智英和安排黎智英離開香港？川普說100%我會這樣做。那呢，這個是川普今年的首度就黎智英這件案就表態。但是其實在2020年8月份黎智英因為港區國安法被捕之後呢，川普回應媒體的訪問的時候亦都公開這樣提過黎智英，說黎智英是一個非常出色的人，是一個君子，是一個很勇敢的人，我為他祝福。川普跟著就亦都借黎智英就發揮了，他說連同黎智英這件事呢就是香港近期發生的事情，我決定將香港的商業繁榮的元素呢全部都收回來。以前呢我們給了香港很大的好處，給他們很多的好的這個措施令到他們成功，但是現在既然香港已經沒有自由了，所以我們會將這部分給了香港的東西呢全部拿回來。咁就呢番話咧，後尾仲俾香港律政司係審訊黎智英嘅案嘅時候咧，當作呢個證據咁呈堂嘅。咁所以即係川普直接講黎智英咧，我哋所知嘅係有兩次。咁呢個特別係2020年嘅時候，當川普講到黎智英講到香港嘅時候，咁我哋就會諗啦，呢個係川普嘅諗法。咁如果佢再當選，佢會唔會係按照佢2020年佢諗嘅嘢去做咧？我覺得呢個亦都大有可能嘅。咁啊，2020年同而家比香港更加差好多啊，真係差得好緊要，係嘛？嗰陣時2020年都係有國安法啦，但係我哋跟住就有23條啦，跟住好多打壓啦，好多大家都我都唔使講，太多嘢發生啦。咁所以我哋估佢，如果佢真係當選嘅話，佢會對香港一啲都唔客氣，即係川普會唔客氣。咁樣點唔客氣呢？我就覺得就睇佢對中共點樣唔客氣法啦。咁其實就將香港同中共都係捆綁一齊。特別咧，而家香港已經成為中共嘅白手套，我哋會係講一講，即係點樣係邊幾方面已經係公然咁同美國為敵㗎啦。咁而家先拉翻嚟黎智英呢件事，咁佢會點樣救黎智英啦？最近有喺美國有一件事嚇，就係九月咧，係美國嘅一個牧師啦嚇，佢叫做 David Lin 嚇，叫林大衛咧，佢就被釋放，佢已經被囚18年㗎啦，一直喺監禁喺中國嘅。 後尾我哋就亦都係發覺咗咧，就係有一個中國留學生，佢叫吳小雷啊，佢就因為係恐嚇佢嘅同學，佢同學話佢同學係反中共啊之類嘅，咁咧就呢個人居然係被減刑，亦都係被釋放，就翻咗去中國。咁大家都覺得呢一個係交換囚犯嘅一個行動嚟嘅。咁啊，以後黎智英會唔會亦都係咁樣咧？即係我就覺得呢個要睇下川普。如果川普係好強大嘅，習近平又有求於佢嘅，咁樣呢一個係好可能嘅，因為喺美國亦都關咗好多嘅嚟自中共嘅特務咁樣。咁就另外一個可能咧，你所謂嘅保外就醫，因為黎智英已經70幾歲啦，係嘛？咁我哋大概可能都記得比較出名嘅一個保外就醫嘅例子就係魏京生啦。當年嘅總統克林頓咧，佢就去訪問中國啦。咁中國政府嗰陣時咧，亦都係為咗爭取奧運會嘅主辦權，所以咧就將魏京生以保外就醫嘅名義咧，直接押送機場，將佢咧就係即係送到去美國啦。咁啊，黎智英會唔會亦係保外就醫咧？因為佢而家情況醫即係嗰個身體情況同埋年紀嚟講，其實就好符合呢個條件，但係真係要睇習近平。但你更加要睇川普，佢對習近平係強硬到乜嘢地步？有啲乜嘢場係習近平冇辦法唔就範嘅？咁我哋即係呢件事，我哋當然就好注意啦。我哋會睇下點樣啦嚇。首先睇下川普會唔會喺下個禮拜當選先啦。不過講到黎智英咧，我哋覺得我哋好多人掛住嘅就唔止係黎智英一個啦嚇，即係好多人啦，黃之鋒啊，仲有啊戴耀廷啊。仲有啊，毛孟靜啊，梁國雄啊，即係你太多啦，我哋嚇，我哋都係即係唔知有啲咩方法，即係可以幫到佢哋。佢哋嘅人數唔少嘅，咁啊47人案亦都就好快都係會即係審決噶啦。咁我哋就睇睇啊點樣嘅情況。
嗱，你啱先讲紧嘅，可唔可以帮咁多人呢？呢个真系难讲，因为近年嚟香港咧走嘅道路啦吓，系越嚟越令我哋担心嘅。就好似而家美国要制裁同俄罗斯有关嘅几百家嘅呢个企业入边咧，有30几家咧都系来自香港，仲多过中国大陆添。咁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咧，其实香港嘅角色而家变咗咩角色嚟噶啦吓？
即係香港而家咧，就越嚟越係受到歐美嘅重視，特別係美國，因為佢扮演咗即係中共冇辦法喺制裁之下扮演嘅角色，即係所謂嘅白手套啦。咁喺今年8月咧，美國財政部已經係大規模咁制裁400個係俄羅斯境外幫助俄羅斯得到軍民兩用技術嘅個人同埋企業㗎啦，八嗰陣時都已經做咗呢樣嘢，其中23間喺香港註冊公司，反而18間咧喺中國大陸嘅。咁但係國務院、財政部同埋商務部咧，最近再發一個公佈，又話有另外400間公司咧，同埋或者個人咧係列入呢個制裁名單嘅。咁就呢、這個自由亞洲電台，佢就發覺咧，佢就去查啦，上榜嘅香港註冊公司咧，就居然多到33間，其中70%咧，佢哋嘅公司嘅主要嘅負責人咧係大陸人，咁啊嚟自深圳啊、佛山啊、廣州啊、汕頭啊呢啲地方嘅。咁另外30%咧，呢啲香港註冊嘅公司咧，居然係俄羅斯、台灣等地咁樣。而家美國主要係打擊呢啲咁樣嘅公司啦，因為俄羅斯係借住呢啲公司去逃避制裁，咁就呢啲公司咧係為俄羅斯咧採購直接運輸呢啲嘅技術，包括呢啲技術包括咗呢個晶片啊、集成電路啊、無人機零件啊等等，甚至咧就係將啲錢咧就係運去俄羅斯。咁啊，令到俄羅斯可以逃避西方嘅制裁，繼續咁樣去打烏克蘭。咁每間公司涉及咧都係數以千萬元嘅美金嚟計嘅，所以佢嗰個數量係嗰個錢係好多，而數量亦都非常之大啦，係嘛？咁咧就美國財政部今次特別點名香港一間註冊公司叫做 Sino Electronics。咁佢長期就為俄羅斯咧，就係去採購啲電子產品啊，咁樣。 咁樣亦都係將佢其中兩名高管咧，就係放入呢個制裁名單裏邊嘅。咁啊，好多呢啲嘅制裁公司，佢唔一定係供應呢啲產品，而係佢去運輸，佢去採購之後，佢負責運輸，咁都放喺制裁裏邊。咁而家香港嘅即係特區政府就扮演咗呢個咁樣嘅角色啦，就俾晒呢啲白手套喺香港註冊。咁啊，直接就係同世界為敵啦，係嘛？俄羅斯即係美國嚟講，歐洲嚟講係即係公認嘅敵人。咁佢而家就係幫中共同埋幫俄羅斯做呢一啲嘢。咁喺佢哋幫當中，即係你就唔能夠話絕對，佢只係幫俄羅斯。好多時候，頭先我哋已經講咗，70%嘅呢啲企業嘅佢哋嗰個企業嘅主人係大陸人，所以即係其實就係。好多嘅大陸公司利用香港，然後就做呢樣嘢。咁所以財政部、美國嘅財政部以及其他部門已經睇得好緊㗎啦。咁啊，上一期我哋已經講咗啦，即係呢個財政部最近亦都有一個新規定，講到明唔准美國人同埋美國公司喺中國同埋香港同埋澳門去投資一啲嘅先進技術，絕對係唔准。阻止咧就係北京。得到呢啲尖端嘅知識同埋設備嘅，咁啊生效日期咧就係明年1月2號，咁就係而家香港嚟講係喺風眼尖裏邊，即係可以話大家去睇中國喺佢點樣逃避制裁嘅時候，一定都睇埋香港噶啦。而香港以前唔係呢個角色，但而家嚟講佢就係扮演咗一個咁樣嘅角色嘅。
嗱，你啱先讲紧嘅，美国发出咗警告话，唔俾同香港合作呢啲咁嘅尖端技术啦。咁系指嘅咧，就系话唔俾出口呢啲先进嘅零部件或者系呢啲技术去到香港咧，定系指咩咧？
而家嚟講，香港扮演嘅角色係好得意嘅。佢自由亞洲電台亦都係佢哋自己獨家嘅，佢哋嘅研究、佢哋嘅調查發覺咧，就香港已經成為中共軍事嘅新托子基地。佢話香港至少有4間大學同中共嘅航天軍工業同埋學院咧就合作。咁就而家嚟講，就扮演角色，香港政府扮演角色就好重要啦。而香港政府亦都投入咗幾百億嘅港幣啊，作為呢件事。咁就今年9月24號咧，香港中文大學第一次設計同埋研發咗一個叫低軌人造衛星，叫做香港青年科創號，由一個火箭就搭載啦咁就成功射入咗太空軌道。咁呢一個衛星咧，係香港政府全力資助同埋建造嘅。佢話自己係全球第一個人工智能嘅監測衛星。咁佢自己就話呢個監測衛星係會用於香港同埋大灣區嘅環境同埋地理信息啦，去攞呢啲信息啦，係嘛？咁但係咧，就美國一間基金會，佢叫做 The Jamestown Foundation，佢有一個研究員，我哋大家都好熟嘅，就係張坤陽。咁啊，張坤陽就話呢啲咁樣嘅衛星，如果稍微改造一下咧，就馬上變成軍用噶啦。佢可以好精確咁去監視人啊、車啊、地面嘅情況啊，所有監測嘅精確度都係非常之高嘅。咁所以呢啲咁樣嘅軍民兩用，表面上就話係去幫大灣區嘅環境收集呢啲信息，其實就隨時都可以就變成一啲追蹤敵方嘅一啲嘅工具嚟嘅。咁呢一個衛星項目咧，咁啊根據香港自己講咧，就係同一間叫做成都國星宇航有限公司咧，就係即係辦噶啦，合辦噶啦。咁呢個國星宇航咧，就係被中共嘅軍方稱為民企嘅，點會有民企啊？佢話自己係民企，但係呢個企業咧，就喺舊年喺美國國會裏邊咧，就喺個聽證會裏邊咧，就俾美國華盛頓智庫一個叫做新美國安全中心咧嘅一個研究員咧點名話佢係軍民融合當中對美國係造成威脅嘅一間咁嘅公司嚟嘅，其實即係已經俾人點咗名，而呢一個中文大學仍然係即係牽涉喺裏邊。既然你被點名啦，已經係俾人哋係 知道你係威脅緊美國安全，我唔知佢即係中文大學同佢一齊去合辦呢兩方將來會有啲乜嘢嘅前程，因為美國一定唔會放過嘅。咁啊，講翻呢個軍民融合，就完全係習近平上台之後咧，佢即係大力咁樣去鼓吹噶啦。咁啊，所謂嘅軍民融合，即係話打破軍隊同民間嘅限制，咁啊，搞咩資源共享啊之類嘅。咁而家中共發展嘅航天晶片、人工智能呢啲所有嘅高科技咧，都係用呢個咁樣嘅模式。平時就當佢係商用，轉一轉咧就變成軍事嘅用途。咁咧就華為亦都係呢一個典型嘅例子。美國制裁華為嘅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華為係軍民兩用，佢可以俾你用當做手機，但佢亦都可以收集情報。咁咧就有一位台灣國務安全研究院嘅副研究員，佢叫做舒孝王，咁啊就話，而家嚟講，不過呢啲即係呢位先生講嘢，其實我哋都可能都好清楚，就係呢個而家呢個國企佢係唔係好夠膽，即係太過做呢啲軍民融合嘅嘢，因為美國即係望到佢實啊嘛，咁所以佢最容易借用嘅就係香港啦，因為香港即係仲係。即係從中共嘅角度咧，仲係嗰個 radar 嗰個點講啊，係嗰個雷達之外，佢哋以為冇人咁注意香港啦，咁所以就喺香港設立一啲公司，就專門就係幫香港去搞呢啲嘢，咁啊借住同啲幾間出名嘅大學合作嘅機會咧，就係作為一個咧佢哋突破美國封鎖嘅一個咁樣嘅途徑啊，就係大概呢啲咁嘅情況。除咗中文大學之外咧，仲有理工大學。理工大學今年6月同一間叫做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咧，就係研製並完成咗呢個嫦娥6號嘅，即係喺月球表面上採樣嘅一個咁樣嘅舉動啦。咁呢個理工大學亦都喺7月同呢個國星宇航剛才所講嗰個機構簽署合同。就要搞啲乜嘢聯合實驗室，共同去推進一個科研嘅力量，去貢獻國家，就呢啲咁嘅嘢嚟嘅。呢、這個中國空間科技學院咧，係屬於中國軍工央企航天科技集團嘅一部分。咁喺2022年咧，就已經俾美國咧係制裁噶啦。咁所以而家即係香港做嘅嘢，全部喺度打啲好危險嘅。一個啲主意下，係一啲邊緣嘅，已經係入侵到美國嗰個制裁之列嘅公司，同佢哋一齊合作噶啦。咁另外，香港科技大學咧，亦都同大陸嘅商業民企咧合作，咁就係2023年8月咧，就發射咗首個地球觀測衛星，呢、這個叫做紅斌1號嚇。咁樣呢啲全部都係中國大陸。軍民融合嘅重點企業之一嚟嘅，咁就呢啲情況，亦都係受到歐盟嘅注視嘅。今年6月咧，呢間咁樣嘅公司嚇，呢間所謂嘅長光衛星技術有限公司，即係香港科技大學合作嗰間公司咧，就被歐盟制裁啦。咁香港大學亦都有份做呢啲嘢嚇。香港大學咧就比較早期少少啦，咁啊香港大學就呢個太空研究實驗室咧，同中國航天集團下嘅好多間公司咧，就研究開發一啲嘅探測衛星嚇。但呢啲咁樣嘅探測衛星咧，全部係喺呢個歐美嘅眼中咧間諜嘅衛星嚟嘅。香港而家嚟講已經完全配合中共嘅國策，不停咁被利用啦嚇，即係無論喺邊方面。可以話俾中共咧係用到盡嘅，喺咁嘅情況之下咧，香港遲早會有好多好大嘅事發生，因為呢4間大學佢哋都係咁深入咁參與，一定唔會有啲咩好嘅下場啊！咁啊，即係我就覺得，除咗我哋即係成日都講香港嘅金融界啊、香港嘅地產界啊、香港嘅呢個界嗰、那個界咧已經冇晒之外，下一個就係香港嘅所謂嘅。高等學校啦，高等呢啲學院啦，呢啲學術界。
咁香港一向以嚟咧都叫自由港啦，所以佢嘅科技咧系一向以嚟咧都系同美国方面咧 係冇障礙咁去攞到嘅，包括咗晶片在內嚇。咁但係咧，中共就係利用咗香港呢一方面咧，之前一直通過香港進口啲晶片嘅。咁而家咧，香港奮身埋去做呢樣嘢嘅話咧，其實作為歐美國家嚟講咧，佢嘅擔心同埋佢嘅做法咧，係咪亦都係更加有大力度啲咧？
即係而家嚟講，係中國喺航天領域係同美國直接爭霸嘅。咁就雖然而家中國個經濟而家非常之唔好啦，但喺人工智能、航天發展呢啲嘅軍事嘅投資就有增無減。佢2020年嘅時候咧，就想搞個中國版嘅星鏈嘅，叫做遷帆計劃。咁啊，諗住咧就係同即係呢個星鏈嚇 Starlink， 即係馬斯克嘅 Starlink 競爭嘅。咁佢亦都計劃喺2030年咧，就係會投入大概係10,000亿人民币嚟發展人工智能。咁亦都將人工智能視為國家優先發展嘅領域。喺呢一方面嚟講，佢其實就直接同呢一個美國競爭嘅。咁舊年咧，中共喺商業航太領域咧，就已經增加咗好多好多嘅企業啦，即係大概超過11万间，11万咁啊，比一年之前就增加咗30%嘅。咁另外佢嘅衛星數量咧，喺過去3年咧，大幅增加咗1000粒啦嚇。咁佢數量而家僅次於美國嘅。咁佢哋希望係喺10年之內咧，就係發射超過10000顆嘅衛星，咁就係直接同美國競爭喺太空嘅領導地位。咁咧佢仲不停咁發展啲間諜氣球啊、高速音導彈啊之類嘅，主要係情報收集方面。咁就當然有人就話佢哋一味乜都要多啊，佢哋嘅航艦要多，佢哋係用數量嚟衡量佢哋自己嘅軍事能力。數量多係咪等於係有成效咧？咁當然，即係呢一個問題要係好多嘅，即係比較啊，或者研究啊、調查，或者係一啲嘅分析，我哋只知道。不過無可否認，即係中共喺航天方面，佢哋係用盡一切嘅力量去發展噶啦，而且亦都有啲成效嘅。咁所以令到美國就非常之緊張，美國就覺得。特別是中共，他不是堂堂正正地說我是軍事發展，他一天到黑就說自己是一個民用項目，所以西方國家更加警惕了。所以我覺得是就香港來說，他現在走入了這個非常之敏感的領域，他的後果 是非常之難以預料，但是可以說難以預料之中，我們會知道美國是絕對不會放過的。特別現在自由亞洲電台，他又自己去做了一些調查，自由亞洲電台是美國的一個電台來的，我就覺得這些所有的信息已經是公開的了。看看美國下一步，當然等是大選之後會有什麼的相應的行動。
現在看到了之前呢，因為國會復會之後呢，就通過了準備將香港在美國的這個辦事處呢就话要关闭，甚至乎系要取消佢嗰个特殊身份啦。咁亦都令人怀疑，或者系令人关注到咧，香港嘅呢啲办事处或者香港嘅机构咧，喺海外嘅情况吓。咁其实咧喺美国方面咧，系咪真系好严重嘅一种情况，令到咗美国先至呢个警惕咧？
即系而家就系、是、当然你头先讲嘅情况，全部都成立嘅。不过而家咧有进一步嘅信息吓。咁就10月29日咧，香港嘅民主促進會就 Hong Kong Democracy Council， 佢就發表咗個研究報告，就講到香港特區政府好策略性咁針對美國嘅州同埋地方嘅政府，同埋佢嘅媒體、智庫、商界同埋學術界，就推廣中共嘅嗰套咁樣嘅外宣啦。咁亦都係粉飾香港政府侵犯人權嘅行為，咁咧佢哋有時都做到係好成功嘅喎。譬如咧，佢哋係可以同一間即係好有影響力嘅美國智庫合作，咁啊就搞咗一份關於中共營商環境嘅精彩報告，咁仲將一啲嘅官員咧 就係招攬佢哋成為咗呢啲協會嘅股東啊，或者係董事啊之類。係美國嚟講咧，國會就好清楚啦，所以佢哋只會通過嗰個法案係嘛，眾議院。但係美國嘅地方政府同埋佢哋嘅州政府，好多人仲係蒙查查喎，佢唔係好知係乜嘢嘢。因為呢個特區政府咧，佢巧立名目成立咗好多所謂嘅香港協會 （Hong Kong Associations），咁呢啲咁嘅地區組織咧，通常咧就話自己係即係香港嘅喺美國嘅即係社群嘅代表嚇，咁咧就成日都有所謂嘅一啲民間嘅活動，咁亦都參加當地嘅基層嘅美國人嘅組織相關嘅文化活動，咁但係呢個香港協會咧，佢係直接由香港政府資助，咁咧而且咧佢哋係好識玩呢一招，就係佢哋用咗美國嘅顧問，咁咧就去結識呢啲州政府同埋地方政府嘅官員，咁啊口口聲聲話自己就代表香港移民團體。但係有一樣嘢咧，就係佢絕對排斥支持民主嘅聲音嚇，咁就呢個當然㗎啦嚇。香港政府其實喺歐洲、亞洲、北美同埋杜拜咧都有14個，總共14個海外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簡稱經貿辦啦。咁就喺美國就有紐約、華盛頓特區同埋三藩市，就有3個。咁就喺整個嘅香港政府喺海外嘅滲透嚟講，呢3個辦事處咧扮演咗一個核心嘅角色。咁佢就錢方面佢就不停咁供應啦。其實個角色已經係似中領館噶啦。咁但係佢比中領館更有迷惑性，因為佢係用香港咁嘅名義嘅。咁就9月10號，美國眾議院就以壓倒性多數就通過咗香港經貿辦事處認證法案啦。即係如果呢一個法案係喺1月之前參議院都通過嘅話咧，就阿拜登簽名就成為法案啦。而家就好多人就希望係佢哋能夠係新嘅參議院上場之前咧，就通過呢個法案。如果唔係咧，就比較麻煩啦。所以好多人都係好咁樣希望，咁我哋睇下我哋通唔通過啦。但係通過嘅可能性都係好高。如果佢一成為法律嘅話咧，美國政府就可以關呢3間嘅經貿辦事處嘅門啦，咁佢哋都可以唔關，但係佢亦都可以關，就係咁樣。咁另外香港政府仲有另外一個機構叫做香港貿易發展局，咁我諗好多人都聽過晒，亦都係扮演咗啲好欺騙性嘅角色嘅。咁咧佢係已經喺2021年到而家咧，向美國22個州嘅州政府咧，就俾咗啲錢，係叫做 lobbying fee，即係要佢哋去為香港講一啲好嘅説話，有啲乜嘢有關香港嘅時候咧，就為香港盡力啊！佢用錢俾22個州嘅州政府。而家咁睇法，即係用港府嘅名義、特區政府嘅名義喺美國做滲透，已經係滲到好深㗎啦。咁啊，港府而家扮演嘅就係中共嘅一個洗白嘅手套啦，所以白手套啦。另外就係亦都係掩護佢哋嘅軍民兩用嘅一啲嘅計劃啦。再加上而家嚟講就係滲透。郭鳳儀咧就係呢個 Hong Kong DC 嘅 CEO，佢就話點解喺呢個時間要出呢份報告，希望美國嘅地方政府或者州政府同埋民間會警覺到香港政府嘅滲透，亦都希望咧就係好快脆咁樣先關咗呢個香港經貿辦事處再講啦。如果冇咗香港經貿辦事處咧，呢啲咁樣嘅香港設嘅所謂嘅 Hong Kong Association 咧，可能喺經費方面咧就比較麻煩啦，就更加容易暴露佢哋嘅身份啦。
咁當然啦，因為佢嘅資金來源嚟自於港府，咁經貿辦通過佢嚟俾嘅話咧，當然係有隱蔽性啦，係咪？咁一種請咗嗰啲所謂嘅顧問咧，全部都係水客嚟嘅，咁你好明顯睇到咗個情況啦。咁而家咧，佢哋出呢份報告睇嚟咧，都有相當之大嘅份量啊。咁我哋會繼續跟進睇下 参众两院可唔可以通过一个法案啦，嚟制裁呢一个香港经贸办嘅。今日时间关系，好多谢路桥分享。
多谢你，多谢大家，拜拜。
拜拜。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你身边。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佳芝》，中共蓄意摧毁香港。
唐人街，
昨日打电话回香港给我的老友，打了几次都找不到他，原来他成日回大陆的，一个月啊都没几多日在香港啊。
哎，不用问阿贵了，当然是在大陆收埋个小三啦。
咦，话唔定系噃，连手机都打唔通嘅。
诶，所以话你啊，个手机啊换咗大陆个账号啊嘛。
所以话咧，以文姐啊，你哋香港大势已去，风光不再啦。
喂，嗱，你哋识阿大口城啦，佢话死都想香港嘅，边个地方佢都唔会移民噶啦。诶，点知而家想揾佢一次都难，原来佢成日就翻咗大陆嘅。佢话饮食住行样样都平过香港，靓过香港。唉，总言之，而家香港啊，真系今非昔比，喊都冇眼泪啊！
正哥，你嗰日冇听阿光头律师讲咩？其实香港今时今日变成咁，系大陆政府嘅阴谋嚟嘅，根本上就系想将香港换血。佢话你知唔知而家香港剩翻啲咩人啊？剩翻啲走唔喐嗰啲人啊！你知啦，香港九七又走咗一批啦，雨傘運動又走一批，反送中又走一批，國安法又走一批，23條又走咗一批。咁你話剩翻有啲咩人呢？就係走唔甩嗰啲人咯。有啲咧就冇乜錢嘅，點走啊？係咪？咁另外有啲咧就話：，唉，喺香港幾廿年咯，走乜鬼啊？另外一啲咧。一早埋藏在香港的中共地下党那些人来的。现在大湾区就靠近香港的。那里什么都便宜正。而香港就什么都贵的嘛。只是一个铺租啊都贵过大陆好多啦。大陆政府就想死你香港人一定会上大陆消费的啦。现在全世界的经济都不行的嘛。那香港同样都会受影响啦。那香港市民想定啊，大湾区好近啫，上边啊乜都平，成个香港啲人咧，差唔多上晒大陆消费，根本上就孤立咗你香港。咁咧就有啲记者去访问喺啲街市，咁啊问嗰啲老细啊，你啲生意点啊？香港老细咧就话：，唉，惨咯，生意淡薄，都冇乜人行街市嘅。但系上大湾区又唔同咯，哇，人头涌涌。咁啊，访问嗰啲街市老细啦。喂，你哋生意点啊？诶、哎，我哋啲生意啊，多咗几成啊，全靠你香港人带血，咁就自动香港变成大陆化啦。咁变咗香港人咪不知不觉中晒招咯。如果大陆政府唔系用呢种咁嘅手段啊，冇咁容易将香港变成大陆化噶嘛。其实大陆政府就系用经济去摧毁香港，所以你而家睇下香港啊，同大陆冇乜两样噶咋。一讲起香港咧，就个个都话上大陆消费嘅，而家严重到咧喺外国翻去香港嗰啲人咧都话上大陆消费。事实大陆政府咧就有意搞衰你香港，好多铺头顶唔顺都执笠。但相反大湾区咧，哎就人丁兴旺，生意兴隆，眼人咪睇穿咗大陆嗰啲阴谋咯。香港一般市民点理得咁多啫？搞掂两餐一宿就执到啦。
哎，你哋香港乜都贵，大陆乜都平，啊，一个人两条心，翻大陆消费系好正常嘅。
咁啊系，嗱，而家香港百业萧条，好多地方都有铺头执笠，工厂倒闭，嗱，有钱阶层咧就差唔多走到七七八八噶啦。嗱，有新闻就咁讲嘅，个数据出咗嚟，话从2019年到而家2024年。短短在5年之内，就已经有9300个有钱佬拿了钱移民外国了。 嗱，呢班富豪啊，净系个人嘅流动资金已经系超过咗$1,000,000，仲未包括佢哋嘅地产、物业、厂房以及佢哋嘅豪宅。嗱，佢哋所带走嘅钱额根本上无法估计，系一个惊人嘅数字。嗱，另外除咗呢班富豪之外，从2021年1月30日开始啊，香港人移民出外国嘅，包括响澳大利亚、加拿大、台湾同英国，都系一个惊人数字。嗱，单单申请去英国嘅已经有25.8万人。
正所谓俗语都有话，执输行头惨过败家。如果再唔走啊，到时就冇得走啦。
冇话你香港啦，大陆走嗰啲富豪啊，比香港多3倍咁多啊，300多万喺呢5年里面移民出外国，最初呢仲系移民去香港添。啊，虽然香港嘅情况越嚟越唔好啦，但系点唔好都比大陆好少少啦。但系最近呢几年啊，又改变啦，佢哋而家嘅移民啊，首选已经系美国、加拿大、澳洲、新西兰呢4个国家。最近呢半年呢，仲增加咗新加坡同埋日本。大陆呢啲富豪啊，佢哋手上嘅流动资金有300多万美金咁多啊！大陆啲富豪为乜嘢要移民呢？第一个原因就系中美贸易战，啲有钱佬咧觉得，哎呀，既然两边要打贸易战啦，我干脆就把工厂移到美国去算啦，就唔使同你哋喺度争拗啦。其中最出名嘅就系嗰个曹德旺啦，佢系大陆生产玻璃嘅好有名嘅咁样一个富豪，佢就把佢嘅工厂移到美国啦。仲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习近平搞的共同富裕，实质上就等于是劫富济贫。
喂，广西佬，你有没有搞错啊？习近平那个共同富裕，劫富就有了，济贫就没有。
我都知道啊，习近平劫了一些富，他们中南海的高官自己分而已嘛，那些穷人又一样穷到窿。
哎，以文姐，你哋唔好嘈，再听我讲埋。大陆富豪移民去海外嘅第三个原因呢，就系完全睇唔到经济嘅希望，正式系契弟走得摩啦，大佬。
唔止系富豪啊，中产嗰啲走得都走啦。你知啦，前段时间好多科技人才、管理人才。在经济好景的时候，他们都赚到不少钱的了。现在楼价又跌，股价又跌，所以他们整副身家都缩水了一半了。如果那些股价、楼价还继续跌，那他们就窝火的了。早前走线去外国那些，很多都是中产人士啊。
你知不知道啊，在大陆那些资金外流到海外啊，几大的数字啊。在之前的1年里面，有2540亿美金流到海外。虽然大陆政府有很多那些强制性的外币管制，但是还是阻挡不到外币流出。
哎，有没有搞错啊？侯瑞强，你都不知道，我都知道啊。大陆有地下钱庄，
蛇有蛇路，鼠有鼠路，做官那些想问钱出外国，话都没那么易啦。大陆政府话严格管制，系对付嗰啲翻大陆做生意嗰啲人。
以文姐，按照大陆政府个政策啊，要汇资金到海外，每年一个人只可以汇出$50,000。你知噶啦，细路仔喺海外读书，你每年都要寄钱俾佢啦嘛，$50,000啊，冇讲生活费啦，学费都唔够啊。
喂，仲有新闻咁讲，大陆好多人失业，又好多人瞓街。喂，如果继续落去都唔知点算啊？嗬！
大陆啊，而家裁员嘅对象全部系35岁以上嘅，就唔可以留喺公司噶啦。你谂下，呢啲中产人士有几多个唔系40岁、50岁嘅啦？因为第一时间裁员嘅就系佢哋啦。喺大陆叫呢种现象，叫做35岁魔咒。 而且普通的工厂招工啊，都唔招35岁以上中产人士啊。佢哋最初想移民嘅都系香港，因为香港嘅移民门槛系比较低嘅，最初系250万港币，而家低到啊60万就可以移民到香港啦。
唉，嘥 gas 啦，使咩移民啫？而家去香港冇用啦，香港咪即系大陆。
哎呀，移民姐，你唔明噶啦。香港同大陸始終都有啲唔同嘅。香港最低限度喺互聯網睇國際新聞唔使翻牆，另外喺法治各方面，香港就唔敢咁離譜。
咁啊係，大陸閂埋門啊，可以乜都夠膽做，喺香港始終有世界好多人望到實噶嘛。
仲有食物嗰方面，大陸啊乜嘢都假嘅，香港啊比較安全啲。
啊，咁啊系喎，嗱，曾志伟
咪话攞3隻洋出品嗰种美城月饼当香港名牌，
点知就俾香港人发现咗，将佢公之于世。其实佢就唔好再香港踎啦，边次仲有面嘅啫？佢以为真系香港好似大陆咁啊，为所欲为啊！最衰佢咧喺大陆嗰边啊大肆宣传。
话美城月饼系香港名牌、哦，
哎呀，香港同大陆真系而家黐埋一齐噶啦嘛！一句说话两边人都知道嘅，咁都够胆讲大话嘅，咁啊抵佢税收未啦？好似而家仲法庭话要罚到1000万、哦，不过刮刮埋埋咁多1000万嚟讲都唔系好大数目啫，嗬？
听讲喺香港食物造假，要拉佢坐监嘅。
有网上消息，曾志伟是3隻羊食品公司的股东之一，另外其中一个股东叫做小杨哥，是安徽的，他现在就被下令罚款6894万人民币。网上报道说3隻羊公司所出的食品很多造假。
3隻羊公司本来在大陆是很巴闭的，这个小杨哥呢是网红来的，而家话佢犯咗法啦嘛，所以佢个账号啊全部停播。
诶，嗰个曾志伟啊，以为香港名人，哈，点知就林美香。
诶，因为曾志伟以为自己嘅名喺大陆好行，好似仲系无线嘅咩高层管理人员，佢以为以佢嘅名气就可以呃到好多人，点知今次行得路多就遇着鬼。一开始他真的赚了5000多万人民币，你知道的，香港有一个很出名的月饼叫做美心月饼，曾志伟这个假月饼就改了个名叫做美城，很接近美心的嘛，所以就呃了不少大陆人。这件事被人督穿之后就惹上官非了。
听说现在大陆的人买了美城月饼的要求3隻羊公司赔偿啊，正因为民愤极大，小杨哥啊分分钟会重判噶。
嗱，有网上消息就咁话，小杨哥为咗甩身，就揾咗啲有力人士嚟做佢后台。佢大声疾呼，佢话任何第三方嘅鉴证机构啊，冇权力去做法定。
嘿，如果喺大陆有后台啊，输都变咗赢啊。
嗱，讲起曾志伟。网上又有啲咁嘅报道喎，嗱，佢卷入咗一宗金额高达20亿嘅喺缅北嘅诈骗集团案里边，被警方带走调查。
啊，缅北诈骗集团啊，哈！如果真系加入咗去，佢啊大剂咯，好残忍噶嗰度，缅北直情系人间地狱啊！
嗱，依家呢单嘢咧。好多媒体都争住嚟报道嘅，因为呢个缅北诈骗集团啊，佢嘅犯罪行为啊系非常之残暴邪恶嘅。呢个集团利用咗网络技术、社交工程同埋心理学嘅手段咧，不断咁呃咗好多人嘅钱，喺缅北里边摧毁咗好多人嘅人生。由于呢单案嘅规模太大。欺骗的金额高达20亿美金，现在有人怀疑曾志伟是幕后黑手之一。根据媒体报道， 自从曾志伟卷入咗缅北诈骗案之后，警方咧竟然间一直保持沉默，半句都唔肯泄露。但系经过媒体穷追猛打，到咗一段时间之后，一直追问紧警方。曾志伟一直为呢个诈骗集团反复做广告，仲出嚟同佢讲好话。
咁最后警方点讲啊？
而家警方咧就话继续响度调查紧。
如果曾志伟真系同缅北嘅集团有关系啊，咁啊真系跳落黄河都洗唔清咯。
唐人街粤语见闻，大陆政府设下圈套，香港人中招。节目系由以文、李静、许文强、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大家嘅支持。
下面请听热点观察。
北韩军队介入乌克兰，国际关注中共态度引质疑。中共军队演习重大失误，装备故障，指挥失灵。南韩情报官员披露，金主外不是接班人。人权律师王宇获释，坚守人权尊严。川普团队正计划大幅减少移民。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观察，我是子珊。今日是11月2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对西方盟国在北韩军队介入俄乌战争问题上的反应表示不满，指责他们的反应为零。他警告说，软弱的回应将鼓励俄罗斯使用更多北韩军队。泽连斯基在接受南韩媒体采访时指出，俄罗斯可能已经在试图批准北韩派遣工程部队和大量平民到俄罗斯军工厂工作，这一举动无疑是在试探西方的反应。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最新披露的资讯显示，已经多达8000名北韩士兵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接受训练，将会前往乌克兰战斗。他指出，俄罗斯军队已经为这些士兵配备了俄制军装，并对他们进行了火炮和无人机操作的基础训练，这个表明俄罗斯计划在前线使用这些部队。在这个背景下，俄乌冲突持续加剧，俄军在乌克兰东北部哈尔科夫地区的激战中声称占领了克鲁里亚基夫卡村，即使乌克兰军方尚未证实这一点。随着北韩士兵的介入，国际社会就事件的关注持续升温。泽连斯基对盟国的不作为感到失望，并表示，即使西方国家对北韩军队的参与表达了担心，但并未采取实质性的反制措施。他认为，西方的沉默可能会被普京视为一种纵容，进一步助长俄方的军事冒险。与此同时，中共在这个局势中的角色亦引发了外界的广泛讨论。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指出，中共在这个问题上的沉默令人担心，尤其是考虑到中共和俄罗斯的密切关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表示，对中共的沉默感到惊讶，并强调中共在北韩军队问题上的态度可能会影响地区的安全局势。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说，北韩和俄罗斯是两个独立国家，如果发展双边关系是他们内部的事务。不过他同时表示，中方希望各方能够缓和局势，这一表态似乎并未能缓解外界对中共态度的质疑。分析人士指出，中共对北韩援助俄罗斯的行为感到既愤怒又恐慌，这个显示出北韩在减少对北京依赖的迹象。西方分析家警告，北韩和俄罗斯的紧密合作将对乌克兰造成进一步的军事压力，并且北韩的参与可能会加剧该地区的紧张局势。自2022年2月以来， 俄罗斯同北韩的合作不断加深。根据最新报道，北韩不单止向俄罗斯提供了大量的炮弹和导弹，还派遣几千名士兵参与乌克兰战争。即使俄罗斯方面对北韩军队的参与未作明确回应，但西方情报机构表示，北韩的军队被部署在库尔斯克地区，并参与前线作战。泽连斯基在采访中明确表示，他对西方盟国在这个关键时刻的支援感到失望，并呼吁国际社会采取更强硬的立场，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近年来，中共不断扩张军备，并透过多次演练试图威胁台湾。不过在近期的实战演习中，中共第72集团军出现了两次重大失误，凸显了部队在物资管理和应急处理上的不足。专家指出，这些失误如果在真正的战场上将导致严重后果。在今年的5月中共军事演习中，一支部队的步兵战车完成实弹射击后，在撤离途中履带断裂，导致车辆无法移动，阻碍了后续部队的通行。即使该部队已经准备一定的修理工具，但这些工具不足以解决履带故障，最终该部队的考核时间被大幅延迟。同样，72集团军的另一支部队在夜间行军时使用发光指挥棒来指挥方向，不过其中一支指挥棒电量所剩无几，导致车队失去指挥，甚至一辆装甲车卡了在狭窄的地形当中，严重影响了整体撤离计划。这些重大失误虽然发生在演习阶段，却说明了中共军队内部管理和装备维修的重大问题。专家强调，如果相关情况发生在真实战场上，很可能导致部队受到强烈攻击或延迟支援其他部队的时间，必将受到重创。由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女儿金主爱频繁高调出席公开活动，外界猜测她可能是北韩政权的接班人，但近期南韩一名情报官员表示，金主爱公开露面是转移视线，以隐瞒金正恩儿子正在海外留学的事实。10月31日，南韩中央日报报道，曾经担任南韩国家情报院院长的民主党议员朴智元表示，金主爱不是成继人。10月29日晚间，朴智元在 YTN 广播《新律的新闻》正面交锋节目上发表了上述观点。他表示，北韩、中共和俄罗斯从未有过女性领导人。北韩是一个封建社会，如果金正恩没有仔，他亦会以某种方式生个仔出来。金正恩持续令金主爱出现在公众面前，应该是为了隐瞒他的仔正在留学。朴智元说，金正恩曾留学瑞士，金主爱第一次出现时，我就想金正恩的仔可能去了留学了。近日金主爱陪伴金正恩频繁高调露面，他穿着西装，以成熟的姿态出席各种仪式。公开的影片显示，被视为是北韩二号人物的金宇正在现场为金主爱引路，他面带笑容，弯腰伸出手臂，表示恭敬的姿态，而金主爱就企到直一直看着这一切。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在公开场合如此恭敬地对待其他人，实属罕见。金宇正和金主爱鞠躬致意的相片公开后，金主爱将成为接班人的讲法再次变成焦点。10月29日，南韩国家情报院在国会情报委员会国政监察中表示，金主爱一直在控制自己的曝光率，并将活动范围扩大到党内。这种情况下，接受北韩劳动党副部长金宇正的引导，或接受北韩外务相崔善基的辅助等，可以看得出他的地位有所提升。国家情报院仲表示，北韩公开和俄罗斯大使直接会谈，金正恩和金主爱两人的双人照相片，带着私人保镖等，似乎金主爱的地位巩固。但是朴智元说，我不是这样认为。他表示，金正恩确实很痛爱金主爱，但我并不认为他的地位提升。 就好似佢嘅姑姐金宇正对佢好照顾一样，并唔系将佢当作接班人。著名人权律师王宇在河北汉丹艺苑看守所绝食抗议九日之后，在北京时间11月1号早上8点获释。他因长期绝食而身体虚弱，刚刚出看守所时无法行动和言语，急需医疗救助。他的丈夫包龙军孭住他赶去当地医院进行抢救，引发广泛关注。目前王宇的身体情况有所恢复。包龙军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王宇在医院吃了些东西之后精神好了很多。流亡美国的光传媒创办人王安娜证实了这一消息，并对王宇的遭遇深表愤慨。他说看到他被折磨到几乎无法言语和走路的时候感到非常愤怒。王安娜表示，这一种残酷的对待令人无法接受，我当时都有冲动想和他们对抗。王宇和人权律师江天勇是因提供法律援助而被河北艺苑公安局拘留，分别拘留时间为9日和8日。王宇因反对当局的非法拘留和他在拘留期间的不公对待，选择绝食抗议。他的经历再次引发社会对中共公检法系统的关注和批评，很多人在社交平台上就事件表示愤慨，认为这一切反映出中共法律环境的黑暗。王宇在2015年709案中成为第一个被捕的律师，之后他多次被当局的严重打压。他曾因颠覆国家政权罪被逮捕，2020年他的律师执照被注销，2021年获颁美国国际妇女勇气奖。在获奖感言中，王宇强调了推动法治的重要性，并呼吁更多人出来为中国的法治和公平正义发声。即使王宇获得了短暂的自由，但他和他的家人面临中共当局的持续监视和打压。中国独立记者高宇在社交媒体上提出质疑，现在这些是什么法律来的？能够将一个维权律师运到生命垂危呢？与此同时，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亦在社交平台上表达对王宇的敬意，认为未来将必对这些不公行为进行清算。目前川普的竞选团队正在制定一系列政策，目的是大幅减少移民的入境。据报道，川普的盟友和顾问正在起草行政命令和法规，以收紧移民的通道。这一资讯来源是在多位前川普政府官员的访谈以及竞选活动保持一致的外部团体的研究。在这些政策中包括全面停止难民安置，并暂停处理严重积压的移民类别申请，包括寻求庇护者和来自印度的技术工人绿卡申请。米勒是川普政府时期的高级顾问，已公开表达支持减少合法移民的观点。他在社交媒体上强调了需要恢复川普的旅行禁令，以解决目前移民问题。川普团队的2025专案领导方针建议取消连式移民，即基于家庭关系的移民制度，强调应转向基于技能的制度，并优先考虑高技能的外国劳工。这些建议虽然需要国会批准，但反映了川普和他的盟友在未来可能采取的方向。川普的副手曼斯亦表达了对大量移民的担心，认为每年移民的数量应该受到限制。他指出，目前的移民速度已经超出了美国社会的承受能力。即使大多数美国人支持减少非法移民，但对合法移民的态度则更加复杂。《华尔街日报》的一项调查显示，33%的受访者支持减少合法移民，36%希望维持现有水平，23%希望增加。这个反映出公众对移民政策的分歧。川普在某些场合明确表示对合法移民的支援，认为应该欢迎合法入境的劳工。今年10月他在一次市政厅活动中提到，合法移民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以上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再见。
时间好快到啦，我系罗宾，好多谢你嘅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